我们一起来读白话要理问答。白话要理问答第12个问题。问：那么一个基督徒必须相信什么？答：
基督徒必须相信福音，并且我们的一切事。
该把一个房产的钱都给他们，这个信条是所有
基督徒共同相信的一的。
您看到，我们所信的乃是耶稣基督，他所教导你的解释。这些事情呢，被概括在大公信条里面。你说什么是大公信条？实际上一共有3个大公信条啊，当然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使徒信经。对，如果我问你该信什么，那福音是信什么？那我们都会背，对不对？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最根基性的内容，这些内容不容置疑。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这些内容上有问题的话，那就会成为异端，或者说是没有得救啊。所以你信，你必须相信身体复活才能得救啊，必须相信身体。好，那当然这个问题是很简单，好，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苦难，但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你带领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都在你的里面依靠你，在这艰难的时代，在这罪恶的时代。可以靠你而得永生，主啊，可以靠你而罪得赦免，主啊，我们的信心虽然有大有小，但是我们晓得，在你的圣山上必有预备，因为你的名就是耶和华以勒啊，因为你已经预备了救恩，就是预备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心里面也坚信这一点。就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永生，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的，让我们这个左右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来，彼此问安啊。感谢主啊！首先我们都是受过教育长大的，所以说教育都从学校里，在学校里待过。那说大家大怕考试，可能有的怕考试啊。但是你要知道，考试一般有2种啊，这两种啊，这叫随堂测验。那个叫或者说单元考试啊、期末考试啊、期中考试，那随堂测验的是什么？他并不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始测你，对不对？那老师拿着书本来了，然后说啊，今天我们有一个随堂测验，然后就开始背诵。那单元测试呢，是每一年的时候你要看那个 calendar 啊，我看我儿子的那个。日程啊，他都排好了，哪一天测都有的啊，你是可以提前准备啊。当然，最终这个期末考试啊是比较重要的，期末考试占比最大啊。就算作业都做到100分啊，期末考试没考好，那也是不行的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经文里面啊，你看到亚伯拉罕在他的信心的学校里面。也有这样子的考试，这个考试很不一样，既是随堂，也是期末考。 亚伯拉罕经历的最后一次的试炼，经历的最后一次试炼。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有疑问，也在信心大小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究竟是不是得救的信心？那信心究竟要做到多大才算得救呢？那行为与信心究竟有没有关系啊？你要从两个书里面说有关系啊，必须信心，必须生发行为。那究竟需不需要行为呢？那信心所表达的行为需要多大才能是一个得救的信心呢？啊，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换句话说，信心究竟有没有一个分数？我们说这个信心呢，究竟是有没有分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就去得救命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怀疑我们的信心究竟有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合不合格？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在他。人生的旅途当中，在圣经的记载当中，一共有9次考试，一共有9次考试，前面已经考了8次了，在前面的8次当中，5次通过，3次失败，这就是信心之父啊，所以目前他的成绩是60分，你要知道啊。第12章啊，上帝让他离开本都富家，不告诉他去哪，让他去到他要指示他去的地方。他有没有通过呀？啊，通过了，他去了，对不对？接下来在饥荒的测试啊，迦南地发生大饥荒这个测试啊，亚伯拉罕有没有通过？没有通过，但既没有祷告，也没有他就下一次以后，他就说他的。妻子啊，是他的妹子啊，没有通过。那第三个测试跟罗德啊，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以后，然后呢有这个他们的牛羊啊太丰富了，那虽然失败，你看上帝还没有惩罚这个上帝只是稍作管教，又赐福给他。他出来了以后，献祭给上帝，然后开始那在迦南地工作，结果那个地方啊。他们牛羊太多了，那个地方不能居住。然后他说：“罗德，侄子，你来选择，你往东，我往西，你往西，我往东。”罗德就选择了最肥美的地，他就走另外一边。这个时候他通过了这个信心的测试。那接下来呢，你知道是四王跟五王的交战，4个王跟5个王交战，然后呢，把他的侄儿罗德给掳去了。因为他侄儿罗德住在索多玛，掳去了以后呢，这个亚伯拉罕带着他300的家丁打败那强盛的王，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测验啊。他打败了以后，那呢，他选择放弃财物，就所掳来的，凡是属于索多玛王的。他一分也不取，这是很有信心的行为。那接下来，上帝应许他有一个儿子，他是通过了还是失败了？对，不是0.5啊，0.5。你看他失败在什么地方？他娶了下甲，对不对？听他太太的话，他娶了下甲。那成功在什么地方呢？后来上帝给他说，他又信了，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了，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是0.5啊，50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在以实玛利的测试当中，他信靠神，差以实玛利跟下甲离开。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这第9次测试，我不知道大家会给亚伯拉罕打多少分啊？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信心，可以夸口吗？我们真是要 我们可不是全优生哈、啊，按照现在的考试标准，不是全优生。所以哈、啊，我们看到哈、啊，你有的时候啊，也会这样子。我们常常给我们的信心打分，但是我们忘了一点，我常常是会说，分数留情，神留情，分数是没有感情的。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十二、十三节他怎么说？他这样说的，他所以自以为站得稳，却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啊，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你知道这个，你常常说这个，在新约圣经中，试探跟试炼是同一个，这原文是同一个词。换句话，你在这里，你这也可以翻成神必不叫你们受试验过于所能受啊，在你们受试炼的时候，必给你开点路，叫你们受。那上帝啊，他是最好的教育家，他是最好的老师。我的孩子有常常问我的一句话啊，也很有哲理。他说：“爸爸呀，我究竟学习是为分数学习呢，还是为教育学习？”我究竟是为分数学习？I'm learning for score. I'm learning for the 这个什么啊？For knowledge, for learning 啊。那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啊？但对我们的孩子来说，他们肯定觉得他就是为了错，不是孬，他们就是为了错。所以我们看到，但是上帝对于亚伯拉罕的试验的最终目的是，最终目的是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上帝的完全。所以啊，弟兄姐妹，你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啊，我们知道，在这试验当中，耶和华必有预备。啊，雅各书的一章二到四节，就充分的讲明了这一点。这个第一章当然是，它就是讲这个试验的啊，试炼、试探啊，这些都在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一章二到四节，他说什么呢？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换句话说，人生发生的这些苦难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啊，让你伤心的事，让你有压力的事情，你遇到的时候都要怎么样？让你灰心的事情啊，痛苦的事情，都要以为什么？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个忍耐也当成功啊！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忍到成功为止。他说：“Let your endurance be perfected。”让你的忍耐啊被完全啊！你看，不是你自己完全啊。让你的忍耐被完全，它的目的是什么呀？让你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事情，看似偶然，实际并非偶然，而是为要让我们达至完全的目的。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给我们有 score。我又犯罪了，上帝有究竟有没有救我呀？上帝是不是爱我呀？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果知道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试验啊，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试验，是要让你达到完全的时候，最终让你得到荣耀的时候， 你的看法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啊，分为三个部分。我们第一个部分叫做事业，你要了解什么是事业。那第二个部分呢，叫做顺服，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回应，顺服。第三个部分呢，叫做祝福，阻止与祝福，就是上帝他的本性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来先看这个第一部分，叫做试验啊，第一节，这事以后就要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在这。”我们首先要明白的这个试验的时间是什么？他说这个事以后，什么事以后啊？就是你要看前一章的内容啊，你要打开看前一章的21章末尾啊。发生一件事什么？亚伯拉罕谁立约啊？亚比米勒立约啊，他跟亚比米勒立约。那这个时候他说他呼叫他以后哈、啊，你如果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啊，神对他的要求是：你带着你的儿子把他献上为祭啊。这个时候他把他的儿子称为一个童子，我们刚才读过经文。这个你知道童子有多大吗？童子就是人成年以后叫做所以这个时候，按照犹太人来说哈、啊，什么时候成年呢？13岁，啊，13岁就成年了，哈、啊，这个13岁就有一个成年礼了。你要是上网上看呢、啊，喜欢抬着一个凳子把小孩子放在中间，啊，那就是他们的成年礼。这个，因此我们可以看哈，这个时候已经多久了啊？亚比米勒立约是3岁之后啊，立约以后你知道啊，双方融洽相处，不再有纷争啊，生活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快乐。但是在这个最快乐的时候，忽然之间，上帝的话临到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要注意这个时候，你说神试验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不是耶和华试验亚伯拉罕啊，神，上帝作为创造者，我们一会儿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到了第15节的时候啊，大概第15节，那他就变成耶和华了。那祝福的时候，耶和华对亚，这时候的约，上帝有2个名字，一个叫神，一个叫耶和华。耶和华有的时候叫主，神就是神，神就是创造的神，是我们用叫做 generic name of God，所以这不是个立约的名字，他在试验亚伯拉罕。那我们就要明白什么叫做试验啊，试验跟试探同不同啊？在旧约当中的啊，你看在这里说神作为创造者他试验我们，但是在雅各书，我们刚才读到雅各书第1章13节，可以翻到雅各书的第1章13节啊。雅各书的第1章13节，翻到了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雅各书的1章13节。好，你来读。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能试探。我们看到，上帝是不是试探人呢？耶和华他不试探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把神试验亚伯拉罕和试探区分开来，究竟他们有什么区别？很明显，魔鬼是试探人的，最会试探人的。那么他呢，以让人失去信心、跌倒为目的，让人失去信心、跌倒为目的。你打开你的手机，就会受到试探，对不对？许许多多的试探，成瘾性的试探，啊， 这个网络色情的试探，这都属于魔鬼的试探。有的时候我们的亲人也会试探我们，为要激怒我们。这是魔鬼的试探，但是上帝不会这样试探。那什么叫做试验？出埃及记15章25到26节，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的15章25到26节。圣经的话可以翻开哈，15章25到2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来。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命令、定章，在那里训练他们，又说：“你若有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意听我的诫命，叫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传的埃及人前领加女生的。所以你看到这里这个试验是什么？它试验是试验什么？它试验的是你是否遵从他的命令，而不是让你跌倒的。要看你是否遵从他的命令。你如果遵从的话，他就医治你，他就保守你。在《申命记》的第8章第2节，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什么呢？8章第2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以色列在旷野被引导的时候，这40年。”他们当然受过魔鬼的试探，受过周围居民的试探，但是呢，上帝在试验他们，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诫命不肯。我们再看第16节，又在旷野将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给你们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想。所以试验的目的是什么呀？让你终究什么享福，让你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最终让你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让你永远的享受。你要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上帝试炼亚伯拉罕。是为他的意义这个试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试验因为上帝要把亚伯拉罕的命令拉到极致，要看他的内心的最终的价值与情感的归属究竟是谁。当然，上帝也允许魔鬼试探，但是在其中。他会保守亚伯拉罕，直到永生，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生活中这些起起伏伏，你看到约伯，他也是一样受试探，受试验，包括他的儿女、财物、健康都给挪去了，为他的目的是要什么呀？要看他是不是真的爱神，是不是因为。上帝赐福给他这些财物，他才爱神；上帝不赐给他这些财物，他就不爱神。对，魔鬼是要试探约伯，让他跌倒；上帝却是要试验约伯，为要把加倍的祝福赐给他。所以你知道我们看待生活当中的抉择的时候，该怎么样看待？实际上就是善与恶的。选择，所以看待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 我们也要明白，有试验与试探的不同。所以，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约伯，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了，有没有告诉亚伯拉罕和约伯呀？都没有，圣经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跟约伯都不知道，上帝不是说来试探约伯了？啊，来试验约伯了，约伯啊，你要注意哈，我现在开始试验你了哈，魔鬼来了啊，你知道吗？我现在要试探你，我要让你跌倒，魔鬼。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什么试验，也不知道什么试探不试探，但是我们要晓得，当他真正体会到这种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是试探，什么是试炼。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你都会做一个决定，啊，这个决定常常都是有善恶的区分的。比如说，年轻人的同居与否，婚前是否同居，常常有善恶的区分。婚前同居是罪，持守。知道这个什么是善。有时候，你的孩子去到学校里面加入一些 club，就是你加入哪一个 club，加入这个 club 就是罪，加入那个 club 就是善。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当中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既要顺服神，也要相信上帝必带领，要不然我们跌倒的时候，你知道你就会失去信心。所以上帝永远不会离弃你。所以你看到，当然上帝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在呼召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怎么说呀？我在这里。啊，他和亚当不一样，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呼唤亚当的时候，亚当怎么样啊？藏起来，在这里他呼唤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他有一个 potential 的啊，潜在的、初步的顺服。上帝对亚伯拉罕这个试验的内容啊，就是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上为燔祭。首先，这个试验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把他的儿子献上为燔祭。他的儿子怎么定义啊？你看到他有几个定义？第一个是带上你的儿子，这个儿子是属于你的，不是别人的儿子。对不对？第二个是你的独生子啊，你的独生子，独生的儿子。第三个不单只是独生子啊，这个是你的独生的，你所爱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哇，这里看啊，这个不单只是我的儿子，儿子。而且是我的唯一的儿子，是我的心尖儿，我的心上品，这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你知道啊，这个献上燔祭，什么叫做燔祭啊？我告诉你，燔祭是首先要杀这个牺牲，杀完了以后要切，切完了以后要烧。一点不剩的全部烧光，啊，这个是太难以让人理解啊！这个它与上帝的属性相反，它违反人的常理。而且上帝在15章、17章才应许过亚伯拉罕说，要透过以撒来祝福亚伯拉罕，以撒就是应许之子。而且呢， 献上这些自己的儿子为祭啊，献婴儿为祭啊，你知道，这迦南人的习俗，拜偶像才这么做的。你看这个时候，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你知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说他该怎么想？他该怎么认为呢？这个让我们很难以理解。你要用你的理性啊，你难以理解。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神学家说，这个我想这个亚伯拉罕心里面啊，他同样有各种各样的挣扎。你不要想亚伯拉罕好像这个有他亚伯拉罕多么厉害一样，他心里面心静如水，那是不可能的啊。在这个问题在哲学上叫做Eusebio dilemma，尤西佛伦困境啊，这个源自于柏拉图的这个《尤西佛伦篇》啊，他与尤西佛伦对话的时候，他说问了：好的事物之所以是好的，是由于上帝说它是好的，还是好的事物？还是上帝规定好的事物是好的，是由于事物本身是好的。好的事物是好的，究竟是因为上帝指定它是好的，还是上帝指定它是好的，是因为好的事物是好的？但是这两个就不同了，一个事物的好坏在于事物的本身，一个呢，事物的好坏。在于神，这个困境啊，你要选择这个，那上帝万一作恶呢？你要选择那个，那一定有好东西是存在于上帝以外。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困境啊，跟我们也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亚伯拉罕现在困惑，他困惑于什么问题？这个事情，这个旨意，他也要分辨善恶的啊。亚伯拉罕难道不分辨善恶吗？做事，基督徒难道不分辨善恶吗？对，好的事情是好的，究竟是上帝说的是好的，是不是上帝的旨意都是好的，还是好的事情是好的？是在于事物本身。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这个同样的问题，从道理上。我们常常无法理解为什么上帝要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啊，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的问题，许许多多的疑问，我们都不明白，那为什么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杀灭迦南人，从大到小一个不剩，全部都杀灭？太没有怜悯之心了吧？为什么要上帝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一个大城市啊，为什么在新约当中，圣灵还要击杀那两个欺哄他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问一个常常问的问题，就是既然上帝是良善的，既然上帝是全能的，那为什么还允许这个世界上有恶存在？就我们无法理解。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好的事情是好的，因为上帝命令它是好的，这就是信息。亚伯拉罕他也许不明白啊，但是他相信上帝的良善，而且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用超越今世的眼光去看待。所以，上帝之所以要求他的目的是要试验亚伯拉罕，要让看到亚伯拉罕他心里面最终的归属是谁？是他的儿子吗？是上帝给他的祝福吗？还是上帝自己？有时候我们会搞错。你知道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要的就是上帝的祝福。所以常常有的时候，当你体会到上帝不祝福的时候，有的人他信心就 软弱，就挣扎，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啊，您看到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 Mary 的事情，你知道，这时候魔鬼的试探都会来的，啊，对他的儿女的试探，也对你的信心的试探，啊，这么好的一个姐妹，上帝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这个我们的信心就会软弱。但是许许多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有预备，他有美意，他有永恒的计划。上帝在这个试验中有超出亚伯拉罕所想象的目的跟计划。超出他能想象。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后面，你要看到希伯来书有，还认为他杀了以撒呀，这个上帝也能叫他父亲。但是这其中还有更丰富的隐藏的奥秘。这个隐藏的奥秘是在哪里呢？你读到这个独生爱子，是不是很熟悉啊？这独生爱子是谁呀、啊？耶稣基督，你知道他要去献的这个地啊，叫做摩利亚地的山上献祭。摩利亚地是哪里呀、啊？你可以翻到历代志，历代志下的三章一节，大家可以翻到历代志下，对。历代志下三章一节啊，大家可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带圣经啊，三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啊。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到两山上。就是耶和华的所产，那么为什么是这个地方你的内房，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以这个摩利亚呀，这个地区啊，是耶和华圣殿所在之地。所以上帝让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带到那里。献上为祭，而最后上帝预备。你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座山，骷髅地，也是在摩利亚地。对于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献上为祭，而且是这个燔祭的。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全然献上。什么叫燔祭？燔然祭就一点不剩，全部烧光，全部献给神。燔祭第二个作用就是赎罪，所以他献上的这个是赎罪祭，本来应当是他的独生爱子，他的头生的以撒被献上为祭的。但是上帝自己预备了自己的羔羊，是上帝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为祭。哇，你要是想到这，你就知道圣经的奇妙。耶稣是个历史的人物，你知道异端不是所有的基督啊，都是在耶路撒冷被杀死。我们要知道了。在耶稣时代就有7、8个基督，我告诉你，在耶稣同时代的就有7、8个基督，都是称自己是基督。问题是，只有这个耶稣基督，他在摩利亚地区被钉，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献上为祭。旧约、新约预言的实现， 让人无可推这就是在这里面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上帝永恒美好的旨意，他要向你现在的人启示这个美好的救恩，它是永恒计划当中的一环。这个线上危机看上极其荒谬、极不合理，谁知道？就像诗歌中所说的那样，是主所作，尽美尽佳。那这是试验啊，第二个就是顺服。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怎么样啊？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自己两个儿子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啊，又回应了创世纪的12章，离开本地宿家，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一点没有单言，一大早。他就办，上帝一说他就办，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信心需不需要行动啊？需要行动的。啊，你对上帝有信心吗？啊，上帝，这个让我们来守安息日，我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呢？清早一大早起来，不是昨天晚上。这个1点钟才睡，早上9点钟起来，然后吃饭吃到9点半，然后再整理整理，来到这里10点钟，不是这样。清早起来，背上驴来朝见神。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望见，远远望见那地方，你知道这个父亲呢什么心情？你说，上帝不是说你在旁边献吧？上帝让他走3天的路程，这3天的过程是一个煎熬，对他呀，远远举目看见，这是何等的伤痛啊！所以也是同样的，这个你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被献上为祭，啊，天父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差到这个世上来，让他在地上怎么样啊？30年之久，传道多少年？3年，钉在十字架上，然后3日后复活。你看到3333，天父上帝是什么样子的心情？但是因着他对罪人的爱，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你和你们的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吃三岁了啊，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啊，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的身上，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你读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啊？你读这个经文，那经文没有一个字是空的哈，你看到吗？亚伯拉罕说：“你们跟驴在这里，我与童子往前面去拜一拜。”亚伯拉罕把柴放在以撒的身上，把柴放在谁身上啊？他为什么不自己背着柴？十字架谁来背呀、啊？所以耶稣他自己背着自己的被献为祭的公平的上的那个神，不是这个自己拿着手火与刀，火与刀。钉子，还有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承担这个祭司的职分，亚伯拉二人同行。为什么会这样子？哎，他在这里还说，我与童子往前面拜一拜。如果你看原文呢，我们就回到你。 我跟他去的时候，他说我们就回，从此辈分，我们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在骗以撒吗？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第11章17到19节，他是这样说的啊。希伯来书第11章17到1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凭着信心，他相信他能得回他的儿子来，超越今世的信心啊！你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个信心的伟人，这个信心呢？这个信心就是你今世得不到的祝福，你在永恒里面。他们都是带着信心死的，所以你如果以为我相信神，我就在今生得福啊，那你就别信，因为所有的带着真信心死的，他后台都没有得到啊！你也要死，你也得不到那个最大的祝福。你在今世得不到，那是永恒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时候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啊，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亲自预备燔祭的羔羊。”第二个预言，他相信上帝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而且你在这里，你看到了以撒的他的顺服啊，他们到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柴上，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割喉，把杀羊的时候先割喉放出。所以你看到这个，在这里你看到什么一幅景象了？这个你说亚伯拉罕杀以撒的时候，以撒反不反抗？
没反抗。
以撒多少岁？
13。
13到15岁。亚伯拉罕多少岁？113到115岁。让他滚吧。这个我们怎么理解？这叫做启示了。那什么叫做启示？这叫做启示。我们有的时候哈，这个自由的神学家会说。天父上帝把耶稣现在实际上这叫做 child abuse，啊 divine child abuse，神虐待儿童，神虐待儿童，当然耶稣不是儿童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在这里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以撒凭信心。甘心情愿的顺服，对耶稣基督，他不是说上帝要把他捆绑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拼命挣扎呀，啊，最后不得已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耶稣是为了人的罪，上帝是你非常爱他的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啊，他。心里面带着伤痛，把他的儿子拆到世上来，让他降世为人，拆他来为我们死在身上。耶稣基督是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但是因为爱罪人，他甘心情愿的把自己献上为祭，为了要承担你所当受的刑罚，为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就是我们在这些在地上作恶，没有足够的爱去爱周围的人， 常常嫉妒纷争，彼此争吵的人，死在了十字架之上，他特别是甘心情愿。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三就是祝福。当有这样子信心的回应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临到。这个祝福你要知道啊，是永远的福。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非常急迫。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事从此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怕。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因为你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不留给我。”所以你看到这其中的这个美好，这个上帝从开始。就没有想让亚伯献上，从一开始他就决定好了要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这就是神的爱。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来献上为祭。代替他的儿子，替罪的羔羊，所以后来以色列人才会替罪啊，头生的儿子都要拿羊替罪献上啊。你看到整本圣经从前到后，虽然是不同的作者所写，但是融会贯通，成为一体。所以亚伯拉罕给他起名叫。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摩利亚，摩利亚的就是意思就是耶和华以勒的意思。直到今日，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就是预备耶稣基督所带着的羔羊。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你既行了这事，既有这样子的信心，不留下自己的儿子给我，我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怎么样呢？我必赐大福给你，亚伯拉罕是不是有大福啊？你的子孙要多起来，他的子孙多不多？这都是这些预言都应验了。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不应验。基督徒多少基督徒啊？世界范围内20亿到30亿。对，那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所有的是不是啊，我们可能还要进上帝的门是窄的，我们要缩一点，缩一些。但是忠信的渔民上帝变啊，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属灵上有没有实现？就算在这地上有没有实现呢？以色列人有没有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啊，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我就得了亚伯拉罕的福啊，这个我之所以能够得到永生，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啊，是因为这个亚伯拉罕后裔的缘故，就是耶稣基督的缘故啊。所以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福音呢、它也符合理性。但是它不一定完全符合你的理性跟逻辑，你可能就是不明白，你也无法证明。但当你凭信心在委身的时候，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什么叫做听从？第一是听，然后从，
行，
听，信。从，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话，亚伯拉罕听信从，这样子的时候，他必然得福。 所以你的眼光啊，不要那么短浅，不要只看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我们行动千万不要目光短浅，你要目光短浅啊，你就得不到这万代的祝福啊，你可能得一代就算了。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我们目光短浅，你在这真的是目光短浅啊。对于守安息日的事情上，对我们自己目光短浅，对我们的儿女目光短浅。我们觉得呢，当行动的重要，目光短浅，愚蠢之极。你要知道上帝是重要的。这个福分会存留给你的儿女直到万代，但当我们目光短浅的时候，你知道没有那么紧，为了又怎么样？得到了奖，那个奖赏又怎么样？因为亚伯拉罕凭着他的信心，他的子孙蒙福万代。但是我们要知道，不管我们的信心多么起伏，我们或者有软弱，或者有跌倒，但是我们要知道，重新回到那一点，耶和华在他的山上必有预备。你说我们的信心有多大？你考试能考多少分？你多大才叫得救？多大的信心才得救？当你凭信心相信耶和华在他的山上必有预备的时候，你就得救了。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就得救了。让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感恩你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奇妙的上帝。我们看到你圣经的奇妙，你恩典的奇妙，你必保守你的儿女。我们来到这里听到你的话语，绝不是偶然。圣经的话语。是奇妙的话语，因为你的名称为奇妙，主啊，愿我们可以凭信心相信你，愿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因着我们的信心，借着你永恒旨意的保守，领导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我们用诗歌总结为示范，是不是意识不能用文字化的？
是我心中我的心事，是这样的好，我的心田。是我心中的好心，你藏在我的眼眸。是我心中我的心事，不必是我。只要我为我 是我万千为你，请坐。你像什么奉献的时候，有圣诗唱过说：“主为我们舍身，我们为主舍弃过什么呢？”那么，我们把充足的代表给献上。